弟兄姐妹平安。我几个礼拜前的圣地之旅回来以后，很多弟兄姐妹在问我，哎，去的怎么样，有没有照片？今天我就要来放很多照片哈。我们这一次的圣地之旅是从埃及开始的，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哈，虽然留下很多的金字塔哈，人面兽身啊，还有什么金字塔，历代法老王的那些神庙啊、雕像啊等等的。另一边吗？哦，有了哈，金字塔哈，你看到了哈，哎，哦，有了哈，好，再来。这个现代科技哈，我也正在学着用哈。为什么呢？
看一下。
哦，有了，
有了，
就是按这边哈，
按这边。
哦，按这边了。
对，
原来我按的是相反。难怪啊。好，你看哈，金字塔哈，什么人面兽身像，挤一堆人哦哈。观光客很多，这个是以前的神庙的古迹哈，啊，这个都是哈。那么，当然我们埃及有限的时间哈，埃及最近就是也很多观光客啦，去看另外有一些地方啦，我们没有去哈。那么近年呢，它因为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法律的朝令夕改，连首都开罗还有尼罗河都堆满垃圾哦。失业人口居高不下，有40%的人每天的支出呢不到2美元，到处都是斗兽商品的那个小贩哈。所以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2， 有人东西掉了说，哎，这个谁的谁的 $2 $2， 因为小贩就穷追不舍在我们旁边，甚至于为了保护观光客呢，每一部游览车啦，游览车上除了司机，除了导游，还必须佩戴一名带枪的警察哦，那个不能随便拍照的，我不敢拍啊。可是很值得高兴的是，埃及这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呢，仍然有信奉耶稣基督的教会啊。我们的导游呢，我们的埃及导游哈，带我们呢，就去。大车子换小车子，因为那个教会要进去的地方呢，大车子进不去的啊。你看那个这个小车子还有它的后面的号码是后面的那个牌照是 Jesus， 有没有看到啊？导游呢跟我们很难沟通嘛，因为埃及人嘛啊，他碰到我们就是 Hallelujah 啊。那么我们呢穿过了。狭小的小巷哦，你看都是垃圾，都是垃圾，对不对？然后有很多塑胶袋啊什么等等的，才到达一个叫做岩洞教会哈，是东正教的科普提教会哈。好，你看设在岩洞里啊，很美的哈，雕刻很美，那个从里面拍进去看是这样哈。我们坐在那边唱奇异恩典啊，那么有人还为这个教会来奉献哈。埃及这一块和以色列紧邻的土地呢，在3500年前有两个很有名的圣经人物跟他有很深的关联，在那儿生长。大家知道哈，第一个是谁啊？摩西吗？摩西之前呢？亚伯拉罕。约瑟，对了，一位是被哥哥卖到埃及去的约瑟。他后来做埃及的什么宰相，指挥全埃及在7个丰年当中赶快囤积很多粮食应付呢再接着要来的7个荒年哈，7个大饥荒。据说这导游告诉我们，当年呢约瑟呢在各地设置了11处的仓库存放粮食哈，而且还建了人工湖来供应农业用水。那么正因为约瑟对全埃及的贡献，他的父亲雅各才能带着全家大小75人从迦南地移民到埃及。 直到今天哈，开罗的附近还有一处的古迹，它的名字就叫做约瑟的仓库哈，Joseph storehouses 哈。我们呢本来是要去参观的，可是呢当地导游已经开出了申请，每一个旅游地都要先申请的啊。可是旅游车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们遇到了岗哨，他们很多岗哨的哈，认为呢我们少一份文件不能通关，我们坐在车上等等半天，沟通半天也不行。最后我们认为有拦阻，我们只好返回其他景点，很可惜这个景点没看到哈。我回来从 Google 上也看不到哈，这是一个小小的景点。约瑟之后的300多年，不知道传了几个法老王哈。后来的新王就忘记了约瑟过去的丰功伟业，加上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繁衍茂盛哈，于是法老王感到很大的威胁，就下令接生婆把刚出生的以色列男婴杀死，这才有摩西被埃及公主收养的事哈。这个出埃及记一二章，如果不熟悉的回去自己看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集中焦点来看这位上帝的仆人摩西，他如何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埃及王子被上帝呼召成为一位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一个领袖，甚至最后他成为上帝谦和顺服的仆人。摩西的一生呢，他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哈。40岁以前，他在皇宫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哦。好，这是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但他在这个阶段呢，摩西已经知道自己虽然生活在埃及的王宫当中，但是他并不是埃及人。为什么？因为他受聘成为奶妈的母亲耶基别，他一定是私下教导摩西去认识上帝，而且呢让他明白自己是以色列人的真实身份哈。所以为了维护被欺压的以色列百姓，摩西呢就生气起来，杀死了一个埃及人，而且把他的尸体加以埋葬，把他用土盖住，他以为天不知鬼不觉哈，没有人知道。当他隔天呢，当他在调解两个以色列人的纠纷的时候，他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哦。以色列人就告诉他：“你要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杀我吗？”哦，他才知道败露了。他害怕法老王会审问他，因此呢，他就逃到了米甸，也就是今天的西乃半岛，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到了米甸，摩西在水井的旁边，为了帮助一群打水的牧羊女，有没有圣经的记载哈？而赶走了抢水的牧人，也因此认识了他的岳父，对不对？啊，米甸的祭司叶特罗和他的七个女儿哈。那么叶特罗还把女儿其中的之一叫西波拉嫁给摩西做妻子。这个时期的摩西呢，他成为远离家乡的一个寄居的人。他娶妻生子，安静地在旷野当中放牧羊群哈。就在摩西将近80岁的时候，却发生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向他显现，呼召他从燃烧可是却烧不坏的荆棘当中，摩西和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相遇了。据说这种荆棘呢是只有当地独有的植物哈。来，我们看一看，从这个烧而不毁的荆棘当中，哎，上帝呼叫了他，有没有？右边的这个哈，哎，你们的左边还右边了，啊，就是大的这一块，这个就是荆棘哈。别的地方听说好像还没有办法活，那么从这浑而不毁的荆棘当中，上帝呼叫了他，叫他脱下帽子。叫他脱下鞋子，因为这是上帝所在的一个神圣之地哈。从1865年开始，这个浑而不毁的荆棘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标志之一哈。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哈。当年摩西与上帝相遇的圣地，在第5世纪呢，也建了一座圣凯瑟琳修道院啊。 因为他们很多地方因为经过那么长的时间都建了教堂嘛。那这个第五世纪开始也建起了这个圣凯瑟琳修道院，也是纪念一个圣凯瑟琳，他是算是为父为了为父基督徒而被杀的一个女子哈。那所以这个修道院就以她命名。位置就在哪里呢？它的位置就在西乃山下，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河烈山下啊，是登上西乃山一定要经过这里的哈。那么这个修道院以前的进出呢，你看它都是用修道院外壳，你看不到窗子的哦，它非常隐秘的。它这个修道院以前的进出都是用这个垂下的一个木箱子，里面有一个机关哈，把东西拉下来，人进去，东西呢就这样子拉上去，用这样的方式。后来就在下面建了一个小门，每次只容纳一个人进出，小小的门。那么这个修道院至今还存在，虽然当中有曾经有遇过地震，但是呢还是存在。据说呢它的藏书非常丰富，我们没有看到，可是据说它还保存有早期的西乃抄本这个圣经。那么当上帝把这个拯救以色列民的使命交给摩西的时候，这位过去善于打抱不平啊，见义勇为啊这个勇士呢，他却这个时候跑到另一个极端，他一再的推辞，因为这个使命对他而言实在是太难了。他当年正是为了逃避法老王才离开埃及的，现在上帝呢却要他回去面对法老王的儿子，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上帝给他的使命呢，还要说服这个新王释放那个天天都用草来做砖的这个60万个奴隶，已经经过约瑟到那个时候已经有增加了60万，已经成为60万人。哇，对摩西而言这个使命实在是太难太大了。但是上帝给摩西的凭据是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啊，就像耶稣颁发大使命的时候所应许的，对不对？我们所熟悉的，对不对？啊，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同在，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终结。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对每一个愿意遵循上帝的旨意来服侍的，或者是去传福音的，使命再难都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同在有什么意义呢？它一定会带来了上帝旨意的完成，上帝旨意的成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么上帝呢同时还向摩西启示自己的名字，记不记得哈？如果你继续从创世纪第三章再读下去，我是自由拥有的哈，这个希伯来文的直译它其实没有这个自由拥有，它是我是 I am 哈。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意思就是我是自我存在的。那么我们中文加上了我是自由拥有的，是贯通文义的翻译，也是没有错，意思就是说我是自我存在哈。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并不受任何力量的影响，那么万物尚未存在，上帝已经是自有拥有的了，是超越时间空间而且永恒不变的。所以旧约的上帝自称我是，新约呢耶稣基督也自称我是。你回去看哦，当祭司长问他你是不是自称永生神的儿子，他说我是，有点双关哈，因为耶稣也是自称我是，而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7个我是哈 ，I am 这个 saying 里面哈，我是世界的光、生命的粮、真葡萄树、道路、真理、生命，大家熟悉的哈，用了7个。所以上帝呢，不但向摩西启示自己，他还给他行神迹的能力哦，印证上帝是真实跟他同在的。像他的摩西杖有没有丢下去成为一条蛇，蛇的尾巴一拉又成为拐杖哈。摩西的手摩西又如何把水变 水变血等等的，他给他行神迹的能力，那么印证神是跟他同在的。这时候的摩西依然胆怯，还说自己拙口笨舌，我们最熟悉的，他前后五次向上帝推辞，直到上帝最后生气了，对他发怒哦。可是最终上帝依然怜悯他，命令他的哥哥亚伦成为代言人，一起回埃及去见法老王。这样就进入摩西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艰苦最困难，可是也是跟上帝最亲密的阶段。他和法老王多次的斗法理论，在埃及施行了九次的灾祸的神迹，可是内心刚硬的法老王依然不同意以色列人离开，毕竟那是他们的奴隶嘛，也许当时还继续做砖头，可以做很多的金字塔。你知道金字塔要多少的砖头吗？一个金字塔要240万个砖头，所以是需要很多奴隶来做砖头的，所以法老王不同意啊。最后呢，上帝差派天使杀死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以色列人呢却借着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而让击杀长子的天使就越过了。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所以犹太人到今天还守着这个逾越节啊。那么失去长子的法老王终于同意以色列人离去，在摩西的带领下，60万的男丁加上妇女小孩，一定是差不多200万，有人说250万，还带着牛羊牲畜，还锅碗瓢盆，他们的揉面盆还带着，浩浩荡荡的出埃及。遇到了红海，上帝的恩手及时伸出，把红海的水面分开，露出干地，让他们逃到对岸去。而埃及的追兵军队战车都灭没在红海中，于是以色列人到了西奈半岛。我们的旅行团呢，好，用一个地图哈，我们的旅行团也在夜里2点从开罗起行到埃及去。我们也过红海哦，不过我们经过的是苏伊士运河的地下隧道，那里已经有一个地下隧道，我们经过了红海哈。那么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哈，红点在哪？是这边了，对，这个地方哈，我们就进去了，然后路线这样，有几个点我们稍微注意来看一下，这个等一下还会讲哈。何尔山，亚伦就是葬在这里，尼波山，刚刚读经的时候读到的尼波山在这里哈。那么我们就经过这里，有一个地下隧道，这是红海，不太清楚哈，你们看得清楚吗？可以哈，好。那么我们通过红海，然后沿着出埃及道，那条路就叫做出埃及道哈，前行。黑夜中呢，因为夜里2点嘛，我们都很爱睡觉，1点钟，前几天才坐了很长的飞机，然后1点钟才就被叫起来，晚上9点睡觉，1点钟就被 morning call 了啊，然后2点就出发了，因为很长的路。黑夜中呢，我们就去看了那个马拉，那个苦水，本来苦水摩西后来把它丢了树枝成为甜水的，给埃及人饮用的，给以色列民饮用的马拉，有现在还留着2口很大的水井，因为夜里没办法拍照。又经过了以林，又经过了利非定，到达了西乃山下的那个我们刚刚看到的凯撒林修道院。这段行程我们跑了7小时，但是我们是坐着很舒适的冷气车而且呢，在车上司机开车，我们还可以打盹啊，因为2点真的太累了，一定是大家都睡得七歪八倒的。想象一下，摩西当年带200万以色列民在干旱的旷野当中是徒步而行也是这个路线刚刚那个路线没有，这个还没到那么从马拉、以林、利非定到西乃山下，一共走了多久呢？走了3个月我们7小时的车程，他走了3个月。 虽然是有云柱火柱的引路，上帝也赐下泉水给他们饮用，而且呢他们天天吃玛纳了，日子一久就想念埃及的蔬果啦、韭菜啦，还有肉锅哈。于是以色列民盛怨声四起，想象一下200万人的埋怨声在摩西的耳边每天萦绕，还有众多的鸡皮蒜毛的这些纠纷都要摩西省断，我们可以想见摩西的痛苦跟烦躁。还好摩西有个聪明的岳父哈，提议摩西选出有才能的人来分层排解纷争，让摩西呢有时间能够多次登上西乃山和上帝见面。好，关于西乃山又称为何烈山，它的高度其实不高，你看哈，我这个不是我拍的啊，这个是我从 Google 下来的，因为我没有上去哈。它高度是2200米，虽然不是特别的高，可是它很迂回隐秘。那么它的山下呢，又正好是一大片很宽广的平原，当然现在是建了凯撒林修道院了哈。那么很适合200万的民众来扎营的地方。我们就住在附近的这个，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哈，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旅店了哈。我们全团59个人，事先到埃及的只有33人，其中呢老弱残兵当然好几个了哈，我们是第二老的哈，我因为有点惧高，我也不敢上去哈。其中25人从下午1点开始上山，8:30。才回到旅馆，回到我们这个石头旅馆，爬去那边吃饭，爬到山顶的勇士有14位，就是这14位勇士，那么来回6-7小时，加都要用走的，加上750层弯弯曲曲的阶梯，当然有人说可以坐骆驼上去，可是坐骆驼上去下来的人说，听说隔天走路都这样，因为尾椎实在是太痛了，因为它不是平地，它是上坡，所以我们几个人没有上去下来的人都告诉我们说明智的决定，当然我们也失去机会了哈。那么这些人信心真的很强，当年80岁的摩西脚力实在，你看多强健哈，他多次登上西乃山了，不是1次2次哦，他领受上帝和选要和选民立约的这个心意，然后呢他又下山传达上帝的吩咐。从出埃及记19章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山，从山上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啊，来我们这个一定要来念一下，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真的遵行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当摩西把这些话告诉下山来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百姓都同声表示说，哎呀，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愿意遵守啊。那么摩西呢又赶快上山去，又告回复上帝，那么上帝又说，那让百姓自洁啊，那么命令又带下来，像这样摩西上山下山多次，把上帝的诫命典章制度条例都带给百姓，要百姓立约遵守。有一次上帝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2块滑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下的石板，圣经这样写哈。这次摩西在山上停留了40昼夜，时间长一点，这是山下的百姓迟迟不晓得摩西怎么还到现在还不下山，他们就擅自铸造金牛犊跪拜献祭，而且大肆的 坐下吃喝，起来玩乐。无所不知的上帝正要对以色列民发烈怒，灭绝他们的时候，摩西却为他们求饶，祈求上帝饶恕他们。等到摩西自己带着这两块石板转身下山，听到歌声，看到营前的牛犊，那个坐起来的那个金牛犊，又看到人们在跳舞，他就愤怒地把手上的石板扔到山下摔碎了。那一天百姓当中有3000人被杀。上帝因为立约之民的悖逆，他已经跟上帝立约了，但是还悖逆，于是不再与以色列民同行。摩西知道这个严重性，摩西知道没有上帝与他们同行，他们如何在这旷野当中如何前行呢？于是摩西切切地祈求上帝，在帐幕当中跟神面对面说话，百姓呢也在自己的帐幕前跪下下拜。于是上帝终于吩咐摩西再找两块石板上山，重新立约，重新宣告耶和华的名，并且再次提醒百姓不可以和外邦的偶像有任何的牵连，不可以铸造偶像。所以我们的十诫当中第一条，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他要保护与他立约的子民。于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后来的生命记，所有的以色列民即将进入迦南的时候，摩西的生命记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咛，不可以有偶像，不可以祭拜别的偶像，因为让你的眼光只盯着这个偶像，看不见的上帝。可惜以色列百姓一再的顽梗跟悖逆，当他们在加底斯安营的时候，因为没有水喝，就攻击摩西跟亚伦，埋怨摩西亚伦带领他们出埃及，到这个连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树，这个埃及很多又没有水的旷野，那个地方真的满地都是旷野，除了绿洲摩西呢只得求告耶和华，耶和华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摩西因为百姓的争闹，于是敲打了磐石2下，水虽然流出来了，但是上帝却指责摩西和亚伦没有在百姓面前尊他为圣，将来不能够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这水后来称为米利巴水，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另外有一次摩西差遣12个探子，这个大家比较熟悉，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40天之后回来，其中只有2位愿意为上帝的应许地而战，谁呀？约书亚跟迦勒。那么其他10个人都害怕反对，百姓甚至还拿石头想要打死约书亚跟迦勒。所以你看10比2，少数服从多数，如果用这个现代的理论，对不对？所以上帝的事不是用少数服从多数，而且以色列百姓呢又再一次责怪了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让他们看起来就要死在迦南人的手中。百姓虽然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拯救，可是他却把上帝以及上帝的应许都丢到脑后去。所以从埃及到迦南地，如果你看刚刚那个地图，如果他们沿着上面走过去，其实几十天的路程就能到达迦南地。当然迦南地有各族的人在了，上帝呢却让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40年，第一代的百姓几乎都没有进入迦南地。我们圣地之旅的最后一站，尼波山，是约旦，又到另一个国家来了。我们最后在约旦的尼波山，这是摩西告别同胞与世长辞的地方。尼波山的海拔是870公尺， 站在山顶上呢，你可以眺望死海。你看哈，这边就是死海，有没有看到啊？这边呢是约旦河谷，再上去灰灰的是最近的那个耶利哥城。当然，听说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啊这些。那么，当年摩西一定是站在这个山顶的某处，遥望那自己不能进入的应许之地。在生命记啊，你看，我们看这张更清楚了，有没有啊？你看，耶利哥在这里啊，尼泊山离耶利哥27公里。那因为尼泊山比较高一点，往下看啊，看到死海就是沿海哈。我们有去沿海了哈。这个进到耶路撒冷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讲哈。好，然后耶路撒冷哈比较远，46公里，所以不是那么要天气非常好才能看得见。那么在生命记32章48节，耶和华曾经吩咐摩西说，来，我们来看这一段，来，我们一起来念。你上这山中的尼泊山去，
在摩亚地与耶路哥相会，
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
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荷尔的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行的旷野，迦南是什么地方？在
以色列中没有尊我为圣。好，上帝就预告了，告诉摩西你不能进去。40年来与上帝同工的摩西，他不只看见了上帝的大能，他更是认识了上帝自己。他帮助处理以色列人背弃上帝的这个大难题，让上帝不至于在公义当中他就把以色列民灭绝了，那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摩西更借着为百姓代求，他跟神有面对面的交通，也进一步他认识了神的法则。他对上帝的信心是很真实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他信心坚定不移，像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上帝，好，像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上帝一样的信心坚定不移。摩西对神他又有全然的忠心，面对王梗悖逆的以色列人，他任劳任怨执行上帝的使命，可以说是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经过40年的服侍，摩西已经学会了对神的绝对顺服，神命令他交棒给耶稣亚，他便交棒。神吩咐他上尼泊山，要死在那里了，他便上山。一生当中，摩西，如果你看看这摩西五经，摩西没有为自己多说什么话，即使被他的姐姐米利暗毁谤的时候，仍然为米利暗的麻风病。米利暗得过麻风病，来求神医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甚至于在自己所写的记载当中，他没有讳言的坦诚自己的过失，对于别人的提议他也欣然接受。最后摩西为以色列众支派一一祝福，便遵照上帝的吩咐，从摩押平原登上了尼泊山，到了耶利哥城对面的山顶。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你看到没有？来，我们一起来再来读，印象更深。来，摩西从摩押平原
登上尼泊山，到了耶利哥对面的
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亲眼看见，你却不能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那里，
正如耶和华
所说的，
耶和华
将他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摩西的坟墓到今天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每次经过何尔山的时候，在附近的时候，因为高高的嘛，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的导游就说，你看那就是亚伦的坟墓。我记得他沿途讲了好几次，可是摩西的到今天没有人知道。而且圣经还特别告诉我们，摩西不是老死的，摩西眼目没有昏花，力量没有衰退，这是神的心意。现在呢，尼波山成为纪念摩西的地方，他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的基督徒还有游客去拜访。在1984年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他叫做吉安尼·凡通尼，这个人呢，他设计制造了象征摩西权杖的铜蛇十字架。你看哈，他像铜蛇，但是是十字架。底下呢，他就引用了约翰福音3:14-15的标注，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好，主耶稣不是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吗？所以，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信他的人得永生。然后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摩西铜蛇的事呢，在民数记21:4，因为百姓埋怨，百姓不停的想肉，想什么的时候，想蔬果的时候，他就又埋怨摩西，又埋怨耶和华。于是耶和华有一次就派火蛇去咬百姓，百姓被火蛇有咬死的，有怎么样的，又来找摩西了。我们有罪了，摩西啊，你赶快向上帝求。摩西就祈求神的赦免，神叫摩西制造一个铜蛇，然后挂在这个横杆上。百姓呢，被蛇所咬的人呢，只要抬头看这个蛇，就怎么样得医治，这也是一个恩典来着。那么像这样，这个就在这个摩西的纪念馆这个地方，纪念摩西的地方，摩西坚定的信心还有他的忠心，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不断的为百姓，一次又一次的为百姓代求，又写下了摩西五经，还有很多的诗歌。那么40年来，摩西勤勤苦苦的作为上帝的仆人，但是因为一次没有遵照上帝为尊上帝为圣，以至于他无法进入迦南地。我希望，当然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地，并不是说他摩西没有得救，不要有这个误解。你记得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带着谁啊？摩西跟以利亚，一个是律法，就是圣经，一个是先知。所以呢，我们看到真的尊主为圣，敬畏他，遵守他的命令是何等的重要。如果用人的观点来看，我也一直在想，实在有点为摩西叫屈，好不容易带了半天，结果进不了。而且他不是说身体不好，他又很好嘞，眼目也没昏花嘞，所以呢，真的有点为摩西叫屈，这是在人的观点。可是在上帝拯救世人的大计划还有永恒的事工当中，我想再伟大再能干的上帝的仆人，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承担使命。当然上帝的仆人，你说谁才是上帝的仆人？是传道人吗？其实所有侍奉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仆人。那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承担使命的。这也就说明为什么 全能的上帝必须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救赎我们这些败坏有罪的人，而且赐给我们圣灵，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来顺服主，我们才可能跟神同工。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唯有和主同工的服事才会有永恒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摩西的一生，摩西最后成为绝对顺服的人，他的生命被神翻转。今天我们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被我们的主不停地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人。那么摩西实在他成为后代服侍主的人，给后代服侍主的人带来最美的典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你是公义的，但是你也是怜悯的，你的公义要到三四代，但是你的怜悯要到万代，你的慈爱怜悯要到万代。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也凭着自己的心意来服侍你，我们也凭着自己的想法来做我们要做的事。主，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败坏软弱，求主你不断地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仆人摩西的身上我们有更多的学习。主啊，愿每一个服侍你的人，我们都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主，你也帮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民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埋怨不停，愿我们心中看到的是你的救恩，你的拯救，你的引领，你的保守，以至于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能够做一个顺服你的，与主你同工的人。主，你帮助我们在爱心、信心各方面我们都成为顺服你的人。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次来聚集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得着你话语的激励，得着你话语的更新。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